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，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谈谈正法修炼中的一些真相，副标题是从素江谈整体大法弟子修炼状态中体现的几个问题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写此文是因为感到不踏实，感到不安，因为看到有太多的同修消沉下去，正法修炼中我们离师尊的要求相差太远，救度的众生太少。一、正法修炼中的一些真相。高层正法的真相，我自己知道的情况是这样的，最后升华上去参与高层正法的，走到最高的同修寥寥无几，就那么几个，不是整体。不然的话，这方面的交流文章明慧网就会收到不少，因为确实没有修到那一步，不了解情况。今天很多走出来的大法弟子，有一部分连先天的最高位都没有突破到，更别说那些没走出来的大法弟子了。怎么样使整体升华上来，跟上正法进程，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，这是目前的重点。二、整体上高层次的法没有学透。神的心性标准和境界是什么？那些标准和境界是不会改变的，因为今天正法修炼就是神在世正实法，那是我们正实法的基础。可是很多同修在迫害中，在人世间所感受的那漫长的修炼过程中，其实并不漫长，心性方方面面掉下去了，掉到人中了，这是一个普遍现象。而这些同修可能有近千万几千万人，我们怎么样换回他们？当然有部分对法理解深的，就可能使他们对法的认识到一定程度，清楚地知道神的标准和境界，使自己的整体对大法法理的认识到一定程度，同化真善忍在不同层次的内涵，不同境界神的标准，跳出人的认识和状态，但还是不明白不同层次神的状态，人的表面是不会成神的。三、上千万的大法弟子走不出来。真正能走出来讲真相的同修就只有100万左右，因为每月三退的人数不过300万，而走出来讲真相的大法弟子每月应该不会只讲三个人，照这个情况走下去，能有多少人得救？有很多大法弟子都在等，等什么呢？等人站出来公审江鬼，等师父结束正法。如果公审了，正法时期大法建立威德的时机就过了，世人就算知道江鬼完了，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不太明白真相，因为没有人给他们讲。那么我们想一想，中国有多少人能出国的？只有极少数。中国的国情是大部分人都是为生活而奔波，而在大陆相互配合，共同做好面对面讲真相，这些事情就是我们大法弟子主体的责任。四、天时早就到了。一是天象变化到了，时机到了。二是走出来做事的大法弟子是成熟了。个人所知道的是，以往时机还不到，是因为天体中正法没结束，现在时机已经成熟，找回昔日同修，这个事情还能再等吗？再等也不会有什么变化，从素江和三退人数中就可以看到能有多少人走出来，救度众生，回归师父给我们的位置，只能靠整体大法弟子每个人都发挥力量才行，再也没有别的什么办法了，真的没有了，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，我们要的是整体的提高。五、发挥整体的力量，找回掉下去的同修。大家需要在明慧网上交流，肯定需要做，但只有几篇交流文章就想把近千万数千万的同修换回来，那真是不可能的。原因就是，难道同修的交流文章还会有师尊讲法的影响力大吗？这显然是不可能的。师尊讲过很多次，包括明示已经很明确了，他们连师父讲的法都不听，重视不起来，我行我素，因为他们对法对修炼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只是局限在人中，那我们走出来的人该怎么做才是助师正法呢？ 我们自己怎么才能真正理解好法，在法中修上去呢？我们怎么样才能救了必须要救够的最低人数呢？修炼中的人只要一掉到常人中，一旦有什么心结，那真是多少年都不会解开的。我们在大陆的修炼人这方面感受最深，迫害的压力主要是在大陆。要想使消沉的人掉到人中的大法弟子走回来，必须得有人耐心的去做才行。而只靠几个同修去换回昔日的同修，那能找回几个呢？这需要整体的力量才能解决。六，师尊很操心。每次看到师尊讲法走到会场的照片时，我看见师尊都是很操心很操劳的神情。开始我不明白，后来我明白了，就是为宇宙的众生操心，也为我们大法弟子对法的理解不够，升华不上来，迷在人中操心。其实我们天上的父母看到我们迷在人中，在修炼上不精进时，他们也会操心，也会流泪，真的会伤心。因为返不回来，他们就将永远的失去他们的孩子。也有的同修以前在上面是法王，他以前的众生，他的亲人孩子都很牵挂他，想他，如果返不回去，那上面的一切将如何摆放？师尊讲法中叫我们去找回昔日的同修，如果我们知道情况的，那真的该帮帮他们，他们可都是王啊，也是更值得珍惜的生命。他们要走不回来，他们所代表的一切生命结局真是不敢想象。所以我后来明白了师尊为什么那样操心，这一结束了，那正法也就结束了，就定下了，最后那是有一个截止时间的。所以我们走出来的同修真的要花一点心血在这些同修身上，让他们走回来。我们每个人也许只需要花一两个月就能解决一些人的很根本的问题，那为什么不做呢？要不了多少时间，只要多一点耐心，我们就能做到做好这些事。整体上能有多少同修走出来达到法的要求，那是另外一回事。关键的是历史的这一刻，我们已经明白这个问题的大法弟子做了什么，我们有没有努力围绕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出发点和目的去做。
下面请听明慧文章，真相今夕在与同修分享，作者海外大法弟子。2001年1月，自焚骗局登场，一时间迫害加剧，邪恶谎言漫天，大法弟子出现了整体压抑消沉的状况，很多人迷茫了，不知如何继续往前走。4月份，我经师父点化发表了一篇文章，题为《无边大法中的一瞬间》，希望能帮助当时逆境中的一些同修抬起头，用法来拨亮心中的神灯。文章中我分享了98年师父让我看见的一个场景，在那个场景中，阳光灿烂的蓝天下有一个很大的，一个城市或国家那么大的已经逃干了的粪坑，里面有很多各种人忙忙碌碌，我和很多很多学员在里面忙着清理自己和劳作。坑外很干净，坑内的大家都穿着被粪便浸透干硬污浊的衣服，寓意为人世的污浊。有些学员没有紧迫感，花很多时间说笑闲聊。2001年，当时迫害压顶，不想让同修感到被说的压力，所以只说了98年看到的那幕真相的局部，只说了也有干别的事不专心的。其实当时看到那个粪坑中还有很多学员是基本没干正事的，干活和不干活的比例让人感到难以置信，而且坑里人越来越少，开始挤得满满的，可过一段时间就消失一批，过一段时间又少一批，最后所剩寥寥无几。寥寥无几这几个字在人世间听起来也许只是个形容词，可在那个实际的场景中却是很惊心的，分量很重。那个场景中我一直埋头清理自己身上的污垢和劳作，但最后的瞬间忽然直起腰和旁边的人说起不太相干的事，就是不专注。就在那一刻，一个炸雷般威严的声音在头顶响起， 是师父。记得炸雷响起的瞬间，我吓了一跳，抬起头来之前有不到一秒钟的短暂一念，为什么？可一抬起头来，看到巨大大坑顶部外沿上站着的师父，师父正背衬浩瀚的天宇，严肃地直视着我。那一瞬间，心里神的一面一下就明白了，无话可说。我知道聊天是错的，我必须得珍惜，必须得抓紧，刻不容缓。不幸的是，正法修炼16年，当时大坑中的场景我都在现实中看到了，包括自己想用人的方式调节一下，心性有限，很着急，但一个人的力量太小，真的感到和常人一样无力，常常和大家说不明白，因为很少有人愿意理解，总觉得谁愿意精进，我们比不了，怎么什么都往修炼上扯，什么都拿法来说事，心里极闷的那股劲儿很多年才过去。但从目前素江反映出来的现状看，我们大法弟子整体的情况的确不乐观。就像有同修交流的那样，就是大陆受过直接迫害的人数也不止18万，所剩真的寥寥无几。不明白高层次上的法，但能卯住劲儿坚持多做3件事的还算好的，人心放不下走不出来的，消沉了走回人中的，真的比例太高了。经历了10000年的付出和艰辛，最后一刻了，尽管这一刻在人世的万般诱惑中，在加快的时间中可能算起来是20年、30年，在正常的时间中根本算不了什么，只有我们把人中的名利情看得太实了，把法把修炼看得太虚了，才会给自己造成难以逾越的大山。师父在《红银三只为这一回》中说，万古艰辛只为这一回。我们真的不愿坚持攀登到底吗？真的觉得把时间花在追求人生中才不虚度吗？写此文不是为了证实自己什么，而是想用自己在当前有限的修炼状态中所看到的一点点，证实一下修炼的严肃和真相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等不来的结束》，作者海外大法弟子一言。正法修炼已经16年有余，近几个月的素江让我想到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：16年来，7000万人中，到底有多少学员在修无私无我、先他后我的正觉，在把助师正法视为自己今生今世在人间的第一要职？是否只有几十万、几百万？是否还有几千万同修，至少一半以上，处在不做、不会做，或者脚踩人神两只船，不能算不做的做？或者做累了、够本了、不想做了的状态。从92年5月到99年7月，读大法书、练大法功法的人数是师父要的，最少1亿人。本来想要2亿人，旧势力的迫害把99年上半年刚得法、还没来得及打好基础的3000万人掉了下去，只剩他们固守的人数7000万。16年来，一直坚持把讲真相、救人放在第一位，同时不断地在法中修炼向上攀登的，如果用每天所花的时间、完成的工作量、救人数字，用这些人中看得见摸得着的方法计算，是否只有几百万人，不足1000万呢？是否还有几千万人没有脱离大法，但也一直没有把实现师父正法的安排和需要放在首位呢？看看各地的情况，估计很难排除这种可能。换个角度说，海内外同修都看见了，很多99年之前得法的大法弟子学法很自觉，倒背如流，练功更是不松懈，常人中的生活和工作有序有成就，讲真相救人却很随缘，不能影响常人生活和个人修炼。还有很多大法弟子可能连学法和练功都很荒疏了，自己都不相信正法能结束，还有多少人生路， 不经营常人日子能行吗？抱着类似的思想，越来越混同于常人。还有很多大法弟子和学员总是在执着时间，在执着结束，在时时寻找结束的征兆，以至于一再判断失误，从兴奋到失望。人心的执着也招来很多人事中的干扰，事与愿违。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等待，消极的、积极的，笔者认为正法的结束应该是等不来的，等来了也一定不是等待者所希望的结局，等来的结束我们会后悔多多，悔之不及。师父在2007年7月22日的美国首都讲法中明确说过，在正法时期，大法弟子就面临着为将来的众生得救的责任，因为人类大淘汰中会留下一些好人为未来做人种，同时在法证人间时期还要给大法开创一个人类回报给大法的荣耀，也就是出现一个大法在人类社会的全盛时期，这是历史中必然要出现的。在2012年美国首都国际法会讲法中，师父再次明确提醒大法弟子，历史在往前推进，路在往前走，天要变，谁也挡不住，大家在这个过程中尽量的多救一些人，能够使他们留下来。是啊，作为大法弟子，我告诉大家还真得多救人，因为当初我是这样安排的，我叫人在未来要给大法一次回报，就是剩下来的人吧，要给大法开创一次最辉煌的时期，全盛时期，那人得来做这个事，要剩不下几个人，这怎么做？天机尽泄，救到了足够的人数，才是达到了正法必须实现的目标。可能够在人间给大法开创一次最辉煌的时期的人数，能等来吗？能在过日子中实现吗？能在追求常人名利情中实现吗？能在消沉和失望中实现吗？能在脚踩两只船中实现吗？能在个人修炼中实现吗？我们都知道，肯定不能。可是我们很多同修知道师父讲的是对的，却总是选择按照自己的想法做，我行我素，把师父讲的当成信息，而不是作为法来理解和接受。人的观念和习惯是很顽固的，千百年来形成的人的理、人的情、人的观念，现代社会诱惑又那么多，斑驳陆离，我们自己到底是谁？究竟来干什么？从哪里来到哪里去？师父讲的符合自己的都接受，不符合的当理论学，同时享受人生和大法的好处，或者有选择的学法，这些好像很常见，可能不是有意的，却没有清醒地去排斥和修去这些观念和人的习惯。靠师父亲自做神运，把我们几千万人在人间该做的份儿做出来吗？从师徒的道义上来说，师父在上，我们在下，从人间长幼顺序来说，我们很多中年、青年、少年弟子都比师父年轻，不论什么理，都是我们该努力多做，让师父少操心，多宽慰，而不是我们在人的诱惑和执着中追求消沉，救人的事让师父能者多劳啊。这点想法以前也有过，没有说出来。我知道很多同修学法练功都很肯花时间，希望大家花一点时间给明慧网大陆法会投稿，写出自己每天在争分夺秒救人、注视正法中修炼的体会。不管16年的路途是曲折还是顺利，笔者希望将来师父在人间实现的大法全盛时期，是由7000万到1亿大法弟子救人的辉煌业绩铸造的。过程重要，结果也很重要，过程和结果是无可分离的。以上是个人在现阶段修炼过程中的想法，不一定全对，写出来也没来得及整理和修饰，仅与同修们交流。真心希望我们不要麻木，不要在人中习惯成自然，希望我们自己不要成为自己所盼望的结束的障碍，在真结束时都能知道自己没有太对不起师父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 是金子还是沙子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修炼十几年了，我看到一个现象，有的同修开始挺精进，可是随着时间的拉长，或者观难的加大，或者正法进程的变化，有的就走不动了，渐渐的就落下来了。1999年720前，我和一个女同修骑自行车到60多里外农村弘法，来回120多里路，回来时快下半夜了，我蹬不动了，腰酸腿软，骑100余米就得坐下歇一会儿，甚至躺在路边不想起来。我问你累不，他说如果走到天亮能圆满，那还容易了，这点苦算啥。当时我好感动，720后在邪恶高压下，他遭受过许多酷刑，没有倒下，可是由于对时间的执着，他放弃了大法。我去劝他时，他说师父说快结束了，可总也不结束，我走不动了，你也别劝我了。想起他，我心里就有种难过。修炼真的是大浪淘沙，720后面对邪恶的疯狂打压，是走出来正实法，还是在家猫着？那时候真的能看出谁行谁不行。有的平时学法时很爱发言，甚至滔滔不绝，可是面对邪恶的凶猛打压，在家眯起来了，有的甚至顺从了邪恶。那些平时不起眼的小和尚一批批走出来正实法，又一次次的被迫害，仍然兼修大法。修炼没人逼你，磨难中走不过去，是自己不行，跟不上，就被淘汰了。酒瓶出来后，开始我想，这和修炼有关吗？可是当我读完酒瓶和师父相关讲法后，心里很亮堂，觉得酒瓶写得真好，正是中国人需要明白的真相，能够破除了中国人了解真相的障碍。可是身边有的同修不理解，说这说那，其实我知道，表面说不理解的人心里都明白，不过是掩盖怕心罢了。这期间我认识一个同修，以前挺精进的，酒瓶出来后，他说这是搞政治，如何不对，放松了修炼，只顾抓钱去了。一次和他交流时，他很自负的样子说，我现在钱不比你少。当时我很惊讶，我们交流了很长时间，他滔滔不绝地讲他的自我那一套，听不进我的劝告。我心里明白，他在单位是头，怕传酒瓶后单位人说他搞政治，他很聪明，也许是毁在聪明上，心里认可，表面抵触，迈不出修炼人堂堂正正那一步。结果2年后，他突然病业加重，死于癌症。我想一个修炼的人明白的事情，千万别装糊涂，自己这一关过没过去，够不够标准，心里应该是清楚的。师父说，当然修炼是成就生命的过程，但是反过来讲，真的不是那块料的，修炼过程也是一个淘汰的过程。见洛杉矶市法会讲法，过大关时犹豫，神都为你捏把汗。眼下速僵，又有一些同修走不出来，交流中有的不吱声，有的找各种理由，其实就是怕，怕暴露自己，怕被邪恶抓，怕失去安逸的环境。个人浅悟，速僵是正法进程的变化，遭迫害是旧势力安排的，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啊。如果硬把速僵和遭迫害扯到一起，那没准真被迫害了，那是你怕心求来的。其实用自己遭受的迫害控告操控迫害的凶手，站在常人的角度也合理合法，何况还符合当下政府正在提倡的政策，有啥可怕的？害怕的应该是那些跟随恶魔参与迫害的人。面对大法弟子的慈悲救度，如果再不清醒，继续张狂作恶，等待他的只有淘汰了。修炼就是一关关的突破，大关那就要放下生死的执着，当过去时回头看看也没啥，可是每一关不可能永远等你。现在时间多快，一犹豫就是几个月或半年一年，机会失去了便是永远的悔恨。其实告僵很简单，不是用笔名和化名都可以举报吗？就本地而言，现在快递公司也不那么严了，有的一看是速僵，只是笑了笑，有的连看都不看，警察也不像以前那么感兴趣和骚扰了，你担心什么？如果这样还不想做，那你自己衡量一下，你是金子还是沙子？在这些年的风风雨雨中，我们走得很不容易， 要修成一个伟大的神，能够那么容易吗？过去的修炼人走的第一步就是放弃人世间的一切。大法弟子在常人社会中修炼，虽然不需要我们这样做，但是我们必须达到那个境界，而且还要超越个人修炼的境界，救度众生。师父说，我看我的学员都能走过能否圆满的一个个大关的时候，你们知道我什么心情？了不起，真的了不起，无愧是伟大的神。借美国中部法会讲法，一点个人浅悟，意在交流，并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师尊点化我不要泡蘑菇了。作者东北大法弟子。泡蘑菇是东北的一句方言，意思是该做能做会做的事却不去做，装病或找各种借口。从开始溯江以来，自己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思想斗争过程，昨天总算把控告状寄出去了，心情特别轻松愉悦。我尽力控制自己别生欢喜心。下面把我经历的思想过程与同修交流，希望能给予同我相似的同修一点启发。我是2002年得法的，基本处于独自修炼的状态，外人很少知道我修炼大法，我也没有受到迫害。溯江开始了，我知道应该做，可是没直接受到迫害，也没受到骚扰，不知道该怎么写。其实说白了，就是怕心在作怪，心想如果实名起诉了，我就暴露了，会不会因此遭到迫害？那样我倒没什么，修炼这么多年了，可是家人怎么办？他们能承受得了吗？等等，各种人心都翻出来了。其实就是没修好，人心太多，没达到信师信法的标准，被人心束缚了手脚。不写对不起师父，对不起大法的救度，就这样整天在这种矛盾中挣扎着，三件事做得也不好，学法心不静，困倦走神，各种人心不断地往外翻，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这时一个清晰的念头在脑中闪现，学法，多学法。师父说，法能破一切执着，法能破一切邪恶，法能破除一切谎言，法能坚定正念。精进要旨二，排除干扰。师父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还说，一定要学好法，那是你们归位的根本保障，那不是师父随便想出来的东西，师父给你们讲出来的是宇宙的法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就以学法为主，每天学法至少保证五六个小时，困了就站着学，走神就背法，做家务的时候就听100%信师信法和学法入心的学员交流文章。我努力地调整自己的状态，时刻提醒自己，我是修炼人，遇事用修炼人标准要求自己。在这期间，同修几次提醒我写诉状，我想什么时候达到100%信师信法了，我就写，因为那时就不会被迫害了。时间一天天过去了，我的状态比以前有了转变，学法不犯困了，不走神了，心中坚定一念，我必须溯江，只是时间问题，尽量要快。在这期间，师尊在梦中点化我树立威德，当时没有悟道，没有多想，因为我给他们都做了三退了。就在我准备写诉状时，看到网上报道有同修寄信时被绑架，有同修信妥投后又返回本地遭骚扰，心态又不稳了，再一次停下来。9月7日看到明慧关于溯江的通知后，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，我认为这是溯江的第二步了，这是师尊对弟子的慈悲啊。第一步没跟上，掉层次了，心里有点不是滋味，这第二步可不能再拖了。 这时师尊又一次让我梦到前面提到的同事，我一下悟到树立威德塑浆，可是举报什么怎么写呢，无从下手。又过了两三天还是没动笔，这时师尊又点化我，梦到几口大缸，每口缸里面装的都是用水泡的蘑菇。我一下悟到师尊是提醒弟子别再泡蘑菇了，该做的还不快做。此刻我说不出心里是啥滋味，感恩、激动、愧疚，我这不争气的弟子让师尊多操多少心啊。就这样我真心的开始琢磨怎么写举报信，写完了觉得不妥就发给同修看，同修发给我一份写好的，我很感动。可是怎么发呢？网上发电子邮件用自己的电脑不安全，于是决定邮寄。我立刻打印出来，这时怕心又反出来了，心想填单子时我的地址怎么填呢，填别人的不妥，怎么办呢？心一横，一切交给师父，师父说了算，个人信息不能泄露，一切由师父做主。都想好了就出去找一家快递公司，说好了第二天上午去寄。第二天出门前我认真地发正念，可是当我赶到那里大门紧锁着，我想这不是偶然的，可能有问题，不等了。我转身往回走，正好遇上一个送快递的小车，上前一问，他说马上就能给办，下午就能发出去。就这样我顺利地完成了快递，个人信息也没有泄露，看似很难的事就这么简单地完成了，这一切都是师尊安排好的。师尊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，什么都铺垫好了，就差你去做，就迈不出去那步了。实际上就是都铺垫好了，就差你用正念去把这件事情做了，就没那个正念。我体悟到当我们正念十足时，做什么事都很简单，因为那是神在做。通过塑浆这件事使我更加坚定了信师信法的正念，只有100%信师信法，就没有做不成的事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